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那我们接着再花一点时间再来看一下起信论啊，大乘起信论讲记啊。我们请看荧幕这边的哈，借由这个荧幕上的一些内容来看一下这本讲记啊，就是从页码还有字数啊，大致上可以了解到它的比重啊，玄论的介绍一些跟起信论有关系的一些背景知识啊，古今中外学者或者法师的讨论啊。那正式的部分呢，导师从归敬三宝开始，就造论的一开始都会先归敬三宝，现在是讲造论的目的。那之后论本身就说明他要介绍有几章了哈。所以总的来说，正式的哈，比较像是包含了所谓的序分、正中分还有流通分啊。那接着在玄论里面呢，就从讲义的第一页开始，导师主要就讨论到这几个主题，作者、译者，一直是起信论受讨论的了，受争议也是的，就受讨论的就是到底作者还有这翻译的人是谁。那这一部论在佛法中，就汉传佛教大乘佛法当中它的地位，就是它本身具有哪些思想不能忽略的。那在作者跟译者里面呢，又可以细分成一般的传说，古今中外的怀疑的意见，还有唯物起信论的近代大师的，那从合理观察来重新审定。那在所谓古今中外的怀疑者的意见，主要是还是围绕到作者跟译者，那他们大概是用所谓的新的研究方法了，就是教理的发展史，或直接看这个思想，这部论思想的内容到底代表什么。如果你站在不同的立场，比方从中观来看，或是从唯识学来看，就会觉得这部论说法有些特别了，甚至是不太认同他们。那近代唯物的大师呢，就是太虚大师，太虚大师回应大致上可以分为一个是方法，可能用进化了，佛法可以演化，就是进一步在诠释，适应不同的地区，所以他用不同的语言文字乃至那个地方的人文背景的知识去做诠释，可是不是进化。进化就有点是前面说的有点不正确，后面再把它诠释了，所以他用进化的方法，这个方式并不是恰当的。那在义理的会通方面呢，就是起信论本身的思想，我们也看到上个礼拜看到它是回归到所谓的众生心的，就强调唯是强调唯心，可是这个心又非常的重视它的具有如来的那种本有的清净功德，在众生心本身就具有，我们等一下要再来看。那可是这个这样子的说法怎么跟唯识的真如还有它种子的熏习，这个是在讲义的，我看一下可以翻到第五页了。那虚大师在第五页这边提到唯识学的真如实在偏重的是诸法的实相，就理性。那起信论的真如包含了两个，就是实相之外还有所谓的正智的，所以人观的智，所观的真理，所以那真如这个本身就是这样。那种子熏生熏习的说法也是这一部论比较特别的了。那这个我们之后看到我们再来这个部分再详细说明。那导师是从所谓的合理观点再重新说明，它也可以分为两个主题，从所谓的考证学的方法了。那导师这边有提到第一个就是瓜福义这边思想是有演化非进化，所以这个观点是跟虚大师是一样的了。那瓜福二是起信论要重视它本身的价值，那要重视它的价值，第一个前提就是要知道说要有一个态度，就是印度所传来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那中国所造的论呢，也不一定就是一定是错的，这个在第七页。第二个是从义理上去了解，那第理从义理上就是从大乘起信论本身的思想上去观察，去了解，就知道事实上 因为在不同的立场啦，所以应该要先客观的齁，就是不要有先自中的那种判色或是这种观点去看起心论齁，这样应该是从心从客观的理解本身这个论要提出来的那个道理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在判色的时候应该要不要勉强的会通啦齁。那这个有点是回应虚大师用所谓真如啊总是熏生的那种说法齁。那这个之后都会再看到齁。那第二个在玄论的第二点就是解释这个大圣起信齁。为什么这一部论要叫做大圣起信呢？等一下我们再看正式齁，看论本身也会提到为什么要讲大圣起信。简单的说呢，就是你要相信我们有办法成就齁，那所成就的也是大圣法，大圣法成就就是成佛了齁，所以所相信的所证的都是这个内容，这个叫大圣起信。好，那接着在第三个点里面讲到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那可以从三个小点，第一个是从学派的系统说，那学派的系统说上面啊，这个是从我们讲义的啊第13页开始。那第二个小点是从染净所依啦齁，就染净所依就是解释齁所谓的生死跟解脱，清净解脱，生死杂染清净解脱，也是说明佛教为什么会成为世界的宗三大宗教之一齁。那佛法主要就是解决我们一切人的痛苦，一切众生的痛苦，那解决痛苦要知道它的原因嘛，那为什么我们会轮回，为什么会有痛苦，基本上就是要说明齁。那他从所谓的染净所依嘛齁，杂染的还有清净的。那第三个是对一切法齁，对一切去分析啦，所以从三类着重来说，就是我们所不管是我们可以认知到的或是我们不能认知到的一切啦齁，一切包含眼就是六根所见齁，所了解的，或者是说呢我们没有看到的齁，一些存在的现象齁，总的来说就是色心还有理性这三个。色就是色法嘛，心就属于精神的齁。那除了这之外呢，像山河大地齁，那个作物啊，我们有水果嘛，有稻米啊，你举例啦，现在像西瓜它不见得受到季节的变化，就西瓜它可以一年到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西瓜了，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类现在的人类文明可以控制它的生长，它可能以前是这西瓜是属于夏季的水果，可是它现在克服天气的变化，甚至克服了那个地质土地上有些可能土地没办法适合种植的，它用其他的方式，所以这个说明在外在的事物我们可以发现植物生长或是这种地球运行的这种规则这种道理，可是这个只是外在的，可是怎么解释我们人众生轮回，或者是说这些所谓的法它最后的那种本质是什么，法的本质就是这边所讲的法性啊，诸法的实相是什么，从外在的进一步的再分析到更深刻的就像烦恼这个一般我们是看不见的啦，就算现代科技再发达，烦恼多重有没有颜色，这个应该是没有办法去检测到的，所以这些就是属于所谓的诸法的实相，就一切法的本质。导师这边用所谓的理性啊，实际上理性就是法性诸法实相的意思，所以把一切简单的分为所谓的物质精神还有一切法的本质。那这三个每个学派它的诠释不一样。那在所谓的学派的系统说，就是先说明的太虚大师怎么去将大乘佛法去分析啊，就是他的判色判教，那跟导师是有些呼应的，基本上他们都认为大乘法可以分为三宗或是三个论点。那经典大乘经典简单的区分，大要区分就是性空还有所谓的唯心不空的经典。那 二宗呢，就是中观跟唯识，就论点本身可以分二宗。那唯识学也是诠释所谓的唯心不空，那真常唯心系或者真常唯心论，事实上也是解释这个唯心不空的大乘经而衍生出来的。那关于这个部分都关于真常唯心论这种思想，也可以看那个印度佛教思想史的，或者是如来藏之研究，导师那边有详细的说明。那我们之后有遇到我们再来看一些观点。第二个是说从所谓的染净所依说，这个是在我们讲义从十五页开始的，就是说佛法就是要解决一切众生的痛苦嘛，那你就要知道痛苦是怎么产生的。那痛苦上就是杂染的生死，那解决了这种杂染的生死，就清净的解脱。早期的阿含经乃是这种大圣性空大圣初期，他都会去诠释嘛。那阿含经或早期的圣典在讲义十五页这边讲，他们所依的就是有无明就会有所谓的流转生死，那去除了无明就是有觉或是明的话呢，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轮回了。所以在讲所谓的业感缘起，就是十二缘起之，那重心就是在无明嘛，去除了无明就没有所谓的生老死，有无明就有生老死。所以早期的经或早期的教说比较在着重在说明所谓的无明上，慢慢的导师在十六页这边提到的是说，诶，大智度论里面用所谓的有为般若跟无为般若这个概念去说明就道地到底是，我们知道这个四圣地嘛，苦集灭道，有这个集就是因嘛，就会造成生老死这种状态这种苦逼啊。那如果我们要去除就是要修行嘛，所以就用所谓的道，用修行的方法去去除无明，到达所谓究竟安乐，就是涅槃灭地这个状态。那这个所谓的修行的方法到底是有为还是无为？有为简单的说就是有生灭现象啊，有生灭的，有生起会消失，这个叫有为。那无为呢，简单的说就是不生不灭啊。那性空大圣用这两个去说明这个修行的这个方法，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提到还没有体证这种一切法空的这种道理，这个叫有漏的智慧。体证之后这种性空，这个叫做所谓的 无为或者无为的般若，他体会到也是无漏的智慧，就现证慧了。那在唯识学呢，他这边没有打算要细说了，就先知道一下，在唯识学呢，他没有说有为无为的般若，他反而用所用依他起，依他起事实上也是所谓的因缘，所因缘而起，所以他也是缘起法的意思，就是缘起法。那缘起法如果在唯识学本身有不同的说明，就是不同论点有不同的主张啦。假设这个论点成立或承认依他起通杂染跟清净，比方色大圣论它就是这个主张，所以在色大圣论里面就说依他起本质上是不定的，不定的，所以它只要跟杂染法相应它就是杂染，如果跟清净法相应它就是清净。所以如果立这个所谓的清净依他起或杂染依他起，那清净的依他起就是清净的缘起，这个就是那个有就是无为的齁。那如果他没有立所谓的二分依他起二分说的话，那缘成实本身就是无漏的道地齁，无漏的道地齁。那因为依他起有两个分嘛齁，依他起事实上也是属于道地的内容，所以他本身就有所谓的杂染跟清净，杂染的呢就是属于有漏的嘛齁，清净的就是属于无漏的齁。大致上先有这个概念啦。那另外的在讲义的17页这边导师有提到这个所谓的唯识学，他们并不是从所谓的无明去说明生死轮回的一，他反而是建立所谓的杂染的那个阿赖耶识是生死轮回的所依啦。这个就是唯识学跟早期，如果我们看这个图就可以知道，早期可能就是用无明嘛，用无明跟明，有无明就有生死轮回。可是唯识学派呢，他虽然用所谓的 杂染跟清净的依他理，这个还是属于修行的那个道嘛，缘起依法那个部分的。可是他怎么解释所谓的杂染跟清净？他是用依他，用那个所谓阿赖耶识作为生死杂染的所依。所以阿赖耶识无始以来就是有杂染种子，那就是借由修行。在色大圣论里面有一个叫最清净法界，法界等流闻熏习啊，就借由听闻佛法修行，那熏成所谓清净的种子，那慢慢的将无漏种子转成清净的种子，或是将无漏种子都让它不升起，就没有现行，就升起所谓清净种子，借由这样子转染成净啊。那增长系的他用两个语词来解释或是来涵括前面两个概念，一个叫不觉，那不觉本身就包含了无明跟阿赖耶识，所以无明就是共早期佛教还有性空大圣的那个主张嘛。那本觉呢就包含了法界，法界之也是属于这个清净的法的本质啊。那这个法界也包含了般若，所以它般若就是觉嘛，就把前面哦，这里看得到吗？这边早期佛教是用明或是用般若这个地方，那这个法界事实上是唯识学所依的啦，在讲义十七页这边，所以他用两个语词，一个是不觉，一个是本觉，来涵盖了早期佛教乃是唯识学的主张，先有这样的概念啦。这是从所谓的染净所依来说，那接着是在讲三类的着重啊，请看讲义的十八页。三类我们刚讲，它就将一切分为三类嘛，所以色法可以说是物质的啊，心法可以说是精神，那理性呢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啊，就是法性或是诸法实相啊。那在早期佛教，我们看讲义十八页这个图啊，早期像阿含经或是性空大圣，他们认为这三个是平等啊，色跟心，他把它划到法这边嘛，所以是属于有为，它是生灭法。那法性呢，就是诸法实相是属于无为，不生不灭哦。他们说这两个为什么不依不异呢？虽然在缘起现象上还是有差别哦，就是说烦恼还是烦恼，菩提还是菩提嘛。可是他们的共通性就是一切法空的道理，说他们是没有差别，不依不异嘛，所以这三个是它是化成这样子的概念的，这个图啊，十八页这个图。那接着在19页的这个图呢，就法性啊，诸法实相跟所谓的自证心，自证心实际上就是阿赖耶识所现起的这个虚妄分别啦，就是心心所的，只要我们产生认识的作用，只要产生认识，自然而然有所谓有一个自证的心，那自证心它所对的就是升起能观的心跟所观的境，所以在19页这个图啊，就是它虽然心跟法性跟一切法是没有分嘛，所以这边讲唯识学派是特重心，一切是依心而起，一心一切法依的心而起作用嘛。那可是法性是不离心，这基本上他们是一样，从圣义地来说他们是不依不异，可是在世俗言说上或者凡夫位上，烦恼还是烦恼啦，不会是凡众生有烦恼也具有菩提，是不会同时具有啦。那只有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才有所谓的有漏无漏啊，就兼杂啊。所以这边所要讲的就是它是特重心啊，这个心呢本身就是虚妄分别啊，就是它只要升起作用，凡夫的心升起作用，自然而然就是虚妄分别啊，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认为有一个外在的境还有人观的心，就如同这个第十九页这个图，自证心它自然就会分出来所谓的相分还有见分嘛，色跟心这种作用。那色跟心都是有为法啦，法性理性就是无为，这个我们之后也会再看到了。那 这一部论比较特别，或是我们可能比较不熟悉的，事实上是二十页这个图了。他一样是重视心，他把一切法都归到一切法，或是一切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所讲的色、心还有法性，都把它归到所谓的众生心。所以在这个图很清楚，众生心又可以分为心真如门，心真如门就是诸法实相，就是法性，就是理性，也可以说是本觉啦。那另外一个是心生灭门，那心生灭门又因为这样的生灭杂染的心呢，又现及所谓的能取的境啊，能取的心还有所取的境。那能取的心呢，就是精神的嘛，所取的境就是物质的，所以它是蛮特别的。它你相对19页跟20页你就知道，事实上它是把一切归到所谓的众生心。众生心呢本身就具有真如性，就如来的功德。这个之后我们会很容易很常看到一个叫称心功德，称呼的称啊，称心功德就是如来的清净的功德了。那我们借由这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注脚五十，一样都是重视心，唯识学派他也是重视心，可是他是重视在杂染的唯识，这不是识啊，就是阿赖耶识，他反而是重视在那个识，可是真常唯心呢是重视在心啊。在注脚五十这边有提到，就唯识跟真常的根本不同，就是在空性，空性就是理性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理性、诸法的实性，还有心识上的关系。真常学者认为心识跟真如的关系，也就是刚一开始所练的空性也是等于真如嘛，那是心识跟真如是不一不异嘛，那可是它是着重在不异，就是没有差别，所以从心性不二的立场来说，就是心嘛，心是性，就是诸法的本质，心性不二的立场，实际上这两个是两个概念啊，心跟空性不二的立场，在众生心中就有了所谓真心跟清净心，就如同我们这个上面这个图有没有心真如门一样，众生心本身就有心真如门，这是比较需要去理解的啦。那具有法性心等的，那依唯识学来说，虽然真如就是法性呢跟心识是不一不异，因为法性是遍一切处嘛，阿赖耶识也是不离真如。这一句话如果你对应那个19页的那个图就知道，它是把它画在一起的，19页这个图有没有，它只把它画在一起，可是它不是依着法性有自证心，也不是依着自证心有法性，他们是同样的地位。简单的说，法性是遍一切处啦，就诸法的实相是遍一切处是没错的。那我们接着看这个画线的这个地方，虽然一切法不离真如，可是也不能说心事跟真如就是不异，不异就是没有差别嘛，就是一样啦。可是真常性就是很特别，它在这个杂染就是众生心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心的真如，心的清净的心啊，这个是两个根本上的不同。那性空就是中观系统，它不管你说心，不管你说境，或者是虚妄为识，它认为都是因缘合而成，所以不管你说有这自证心、有能观的心、所观的境，基本上这三个都是因缘合合，就是无自性空，所以它就如同这个表18页的这个图一样了，所以借由这三个来对应的话，应该是可以稍微理解这三个主张，就是性空为名嘛，为什么叫性空为名，就名称，可是它本质上没有一个独立实在的字体，因为一切法都是因缘所成，这是这个早期佛教或性空大圣的核心思想。可是唯识学或是真常系，它慢慢的将一切法归在心，那归在心，可是唯识学又重视的是比较偏重的是杂染的那个面，那真常系也重视的是这个清净的这个面，所以在这个图上就可以很清楚上表示他们这几家说法是不太一样的。好，那 接着是讲正事，正事在我们讲义的21页这边了。那导师的书本身，书本身它分为六章，六章就是归敬还有造论之意趣。这第一章事实上就是论本身的在解释论本身的前三个颂。那第二章就是造论的因缘，第三章成立大圣的法义啊，就解释大圣的法还有义是什么。那第四章就先讲，先标出来大圣的法是什么，大圣的义是什么。第四章就进一步的解释大圣法义是什么。第五章就是修行信心分啊，第六章就是劝修，就比较属于流通分啊。那我们看为讲义的21页啊。那21页这边我们上次有提到就是这个颂嘛，在注脚这个颂本身呢就是在论约的前面的，论约就是要解释开始，论约事实上是从讲义的31页29页开始的，所以如果你看为论本身的话呢，它在论约有三个颂，这三个颂包含了归敬三宝还有造论的因缘的原因。论约开始就是开始解释这个造论的内涵，所以在29页这边就提到这个论本身有提到五分，就刚才我们说的导师的这个书本上从第二章到第六章就是对应这个论本身的五分说了，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看。所以在第一章里面又分为两节，第一节是归敬三宝，第二节是标举五分嘛。那我们请看回来讲义的21页。那这个颂呢，我们上次有提到了，导师书上用分号就代表是一个宝啦，所以归敬三宝就佛法僧三宝嘛。那归命敬十方，这个是算是总的归一，或是礼敬十方三世一切三宝，那最胜业片之色外自在就是大悲者，这个分号是属于佛宝的。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个是属于法宝，第一个是属于佛宝，第二个是属于法宝，第三个就是如实修行等是属于身宝的。那就说明为什么造论之前要归敬三宝，这边有提到是要请三宝加倍嘛，或是三宝证明他所说的符合佛法，好，那我们接着看21页，那21页这边就开始先解释从所谓的总归敬，归命敬十方这一句之后就开始解释佛宝嘛，佛宝就是这几句话。那我们上次是看到这个，上次24页的，不然我们先看那个23页。在佛宝里面，就佛的功德，我们以前大致上的理解，就可以分为两种来称赞，或是三种来称赞佛的功德了。那如果用三种的话，就是他的智德还有断德恩德是圆满究竟，究竟圆满。那两种的话就是自利利他，那这一部论看起来是从自利利他来说，所以第一个是说自利圆满，那自利圆满是说明是像最胜业片之嘛，就片之是属于心业的，最胜业就是他的智慧还有功德是最殊胜圆满的，那业是属于身，身口意的身，身业的，那片之是属于心业，那色无碍自在，等于说佛是可以随众生的需求而变化种种的身，那这个在24页这边，这个上次有讲到24页。那24页这边说因为众生的福德看到佛的形象，或是他的外表也是有差异的。那在注脚59这边呢，注脚59，在华语集第一册，变法法性论讲记，有看到59吗？那这边讲佛是无边的清净功德所庄严所成就的嘛，是因地发心修行成就。那从这个意义嘛，原较为报身，就是修无量的功德而成就，所以 哦，报身，我们一般也叫做圆满报身了啊。那这个是从佛的修行圆满来说啊。那修行圆满又可以分为，如果佛自己受用这个甚深的法乐，就这个又可以进一步叫自受用身。就唯识学，我们一般在说佛到底啊，就三身说嘛，哦，圆满报身、清净法身，好，哦，还有那个千百亿化身啊。那在唯识学里面，又将所谓的圆满报身又分为自受用身，就自己受用这个法乐哈，哦。那另外一个是，他教菩萨修行嘛，所以接着要看初地到十地菩萨所见的佛身呢，那由佛来教导他们修行甚深的法，哦，这个叫做他受用身，哦，所以在报身里面又分为两个了，哦，那法身呢基本上体会到诸法实相，哦，就是可以见法身了，哦，那化身呢是随众生而起的种种变化，啊，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在大乘佛法当中，出现于这个娑婆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啊，娑婆世界就是秽土嘛，啊，不是相对于清净的佛土来说是秽土，是属于化身的，啊，那化身呢是随众生而化现，啊，所以他化生在这个世间，所以就化起来，或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就跟这个世界的人，哦，身高啊外表上差不多，所以有种说法这个三十二相是印度人的审美观啊，哦，如果你仔细看那个三十二相 某些特征，哦，像那个脚掌很平嘛，哦，我们一般说那个扁平足，哦，那手肩有蹼，哦，就是都是连在一起，这个不知道，哦，广长舌相啊，哦，这个广长舌啦，在大智多里面就有提到说，一般世俗人在说三辈子不说谎，舌头可以舔到嘴巴啊鼻端啦，啊，现在不用死就是说意思是说这一般的世俗都这么说啊，所以佛那种特征到底是要表现广长舌是一种特征呢，还是真的这样子的，哦，所以三十二相某个程度就是印度那时候的审美观念，哦，如果你仔细去看那里面有很多，哦，脚掌如皮嘛，哦，那走向鹅王那是什么样的状态，形如鹅王 是怎样状态，这个可以充满想象的，哦，好，这边所讲的是说，欸，佛是随着众生，哦，所以的需求所以变化怎样的身呢，哦，那另外的这里讲这个色无碍自在，就是因为佛可以随意化身，那它的色呢不是只是在形色跟显色，就是形色跟显色意思说呢，哦，这个我们上次有稍微提了，哦，在注脚六十跟六十一啊，哦，形色就是形状啊，哦，在聚色论里面是有所谓的八种，哦，或是二十种，哦，就是什么长短啊，方圆高低，哦，这些都是属于形状，还有颜色啦，显色就是颜色，这属于色境。色境的意思就是眼睛可以了知的对象，哦，那佛的色无碍自在，它并不是在眼所可了知的对象而已，它可以变化的是像声音味道这些都包含在它的色无碍自在的色，所以它的色无碍的色是属于色蕴的，哦，色蕴就是五根五境，哦，这个都算是，哦，那像我们上个礼拜是讲到这个二十四页的倒数第二行，哦，在真常不空的大乘经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语句，哦，就是佛解脱有色，哦，那一分学者以为佛证涅槃之后恢生明智，哦，就身体，哦，因为是物质的嘛，哦，所以那就消解了，哦，就没了，那智慧因为到底有没有了，哦，那一分学者是认为有心但没有物质现象，等于说他有智慧，这个也蛮有趣的，哦，等一下来看注脚，我们先再看一下这个接着看25页的本文了，哦，深藏系的经典像这个大波涅盘经，哦，如果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或是如来藏之研究，他会大波涅盘经本身有前分后分啊，哦，前分跟后分，就是他一开始只有前分，哦， 就是他传到中国的时候只有前分，可是后来他们在中亚地方应该是于田这个地方又找到后面的部分，把它整合在一起，所以现在大概有40卷吧，40卷是包含的前分跟后分，意思是说这两个思想不完全一致啊，虽然就全部在大般涅槃经里面，可是里面的思想不完全是一致的了。那这个翻译的时代也就是有一点距离啊。好，第二个是央觉摩罗经，都有说到佛解脱有色，那这个色相呢就是色的业用的作用。那这部论呢说称赞佛的心跟色是很殊胜嘛，那显示了这个真常大圣的特质，那所以这两句是属于佛的自力功德圆满。那这为什么要特别点这个，就是前面我们有看到了，有些认为这个起心论的思想不符合佛教道理嘛，因为他站在唯识学，因为有些概念是唯识学没有的啦，那导致说我们应该从他论本身去看他到底有什么包含的哪些思想，所以接下来导师就我们看了这些接下来的内容，导师时不时就会点一下说，诶，这个观念是这个真常大圣经里面所有的，这不是本身这个起心论自己说出来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跟那个大圣经，尤其是真常大圣经做回应。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注脚的62了，这或许你们也有看过，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注脚62在24页倒数第一行，就瓜弗一这个圣蛮经讲记，我们先看这个注脚栏，注脚栏的25页注脚栏，所以到底佛是有色无色啦，那有人说佛是无色，有人说是有色啊。如果研究真常妙有的大圣经，就可以知道这个大圣经如果是这个系统的真常系的系统，他认为是佛是有色，那这个事实上不是大圣经才有，所以导师又开始回顾了那些以前的主张嘛，比方说一些有部，他说佛入无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无余一涅槃的，那有余一无余一这两个概念呢，就是也是蛮有趣的，虽然是同样的语词的齁，不同的经有不同的说法齁，那这个余一就是就五蕴生齁，入无余一涅槃就是五蕴生都没的时候齁，就大波涅槃的时候是灰生明智，所以这个五蕴合而这个生是没有的，那智慧也没了齁，所以应该说不能说没有啦，它是像应该说不要去讨论到底佛入涅槃去哪里嘛，所以他就不谈所谓有色有心这个问题哦。那上座不等哦，在一样是在还是在部派佛教里面哦，就佛入了无余涅槃，色是没有的哦，可是能断烦恼的清净的智慧是有的哦。所以这个部派的主张就是有心没有色了。那跟大圣比较接近的大众部说，大众部说也是很特别，他认为佛都是佛身无量无边嘛，佛说法都是清净，那这个就可以检视了，就是佛说法都有意义，你看阿含经里面有记载到嘛，有时候佛会热啊，阿难就帮他扇风嘛，那佛有时候是背痛嘛，所以他要休息一下，就有一些记载你会觉得到底是不是佛的每一句话都是了义说都是有意义的，这是有趣的啦，甚至在佛入涅槃一开始要结集的时候，那阿难本来要参加那个500结集嘛，那时候他据说500结集就是有500个阿罗汉，那因为阿难还没有成就阿罗汉，所以那时候还没办法参加结集，所以就499，他本来要去参加就被大家设呵斥嘛，开始数落他的一些过失，其中一个就是佛渴了要喝水，你怎么没有马上给他水，那我们就看到这些都是有在经或是律上记载，那这句话佛说我渴了要喝水，这个是有没有意义，难道都有意义，可是大众部就很特别啦，你看啦， 接着看嘛，大众部说如来的色身实际上是无没有边际的，就一切处都是，那佛的寿命也是无边际，所以佛是遍在的，所以佛入了无余一涅槃，也可以说不如，因为他们都在十方世界都有佛嘛，他们是有这种概念的，所以不但有智呢，也还有色啦，所以大众部他本身他认为是如此。那大众部的思想跟法华经圣门经的思想是相近，那常住妙有的大圣平破声闻者说如来涅槃是无色，所以他特别重视解脱有色。所以刚我们在二四页的本文上面有提到嘛，就真常系他认为是佛解脱是有色的，这是以后还会再看到了，我们再来看。那接着我们刚讲完的所谓自力圆满，就是佛的心跟色是殊胜，那接着讲的是他的利他啦，利他在颂本身是救世大悲者。那这句话呢，我们看为25页的本文这边，这赞佛的利他功德圆满。那救度众生呢，并不是口说就可以的，要实际的行为嘛，所以佛是以慈悲心来救度世间，那悲本身就是拔苦。那既然拔苦，我们在经啊，在阿含经或是在律上也有看到，那时候佛寺的弟子他们是托钵嘛，入村，不管是到比较繁荣的地方或是比较偏僻的地方，他们是托钵乞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缘去说法，那也帮助众生解脱烦恼都有，那所以二圣也有悲心，为什么佛才有大悲，为什么会这么有这样的差别的，是说慈悲还是有分的。那我们接着看呢，因为只有佛的这种智能才有办法彻底的拔除众生的痛苦，所以大悲呢不但只是在内心的怜悯，还要有利世救人的实际的行为。那我们来看一下啦，就是说这个就会说我们应该有概念啦，说慈悲心呢并不是只有大圣有，那大圣所谓的大悲心是怎样的概念呢？或者是说大圣讲的智慧般若是怎样概念？大圣讲的智慧他虽然是无我慧，可是他的无我慧已经包含了所谓的大悲心了，这才是大圣重视的般若，或是大圣所重视的智慧。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64这边，注脚64在华语集第一册是有提到了，我这边只是摘了所谓的无缘大慈这个概念。导师在这一篇就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他有说慈悲有三个，第一个是众生缘慈，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恻隐之心，我们看到别人受苦或是我们会去帮助他啦，这个很多不是只有佛教啦，这个一般宗教都会有这种所谓的恻隐之心，尤其现在像天灾啊，地震啊，水灾啊，我们会救灾，这个不是只有佛教在做，这个是供一般的人都会有的，都会有啦，那不见得会升起嘛。另外一个就是叫法缘慈啊，法缘慈呢就是二圣圣者的智慧，就是他的智慧是跟慈悲相应嘛，可是他的慈悲是有局限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呢，这边讲的是无缘慈，就是最高深的慈悲。那二圣所执的法在大圣人看来还是属于因缘和合，那菩萨呢他并不是看到一个一个独立的自体的众生，或是看到一个一个的法而升起慈悲心，这个就是差别了。所以一般的人我们在说众生缘慈，就看到众生受苦受难了，我们要去帮助他，基本上我们的观念上自然升起他是一个实在的众生嘛，所以这边我划线是这个叫实在众生，这个叫众生缘慈的，就看到你实在众生受苦我们去帮助他。那二圣呢他不会把众生认为是实在，可是呢他会把所谓的法，我们知道众生是由什么所构成， 五蕴法嘛，所以他会认为这个五蕴法是有的啦。这个而升起这个慈悲心，虽然他帮助众生的当下他不会认为众生是实有，可是他并不会再去仔细观察这个法到底有没有了。那大圣呢，就是菩萨呢，他实际上是观到这两个都是空无自性，可是空无自性并不是没有，而在这个观察这个众生受苦，那知道众生非实有，那这个痛苦也是非实有，当下升起帮助众生离苦的这个心、哦、所以他起的慈悲心实际上是通达一切法空而升起的慈悲心，所以这个叫无缘而大慈、哦、感觉上他是没有对象啦，所以叫无缘嘛、哦、无所缘、哦、可是上他是知道诶，虽然在道理上诸法实相上他是都无自性，可是无自性还是可以起作用、哦、缘起性空嘛，性空缘起，已有空义故，一切法皆成，就是这个道理。因为无自性，所以他在受苦的时候，实在还是会痛啊，还是有众生啊。可是他不会认为是实有，所以这个叫无缘慈啊，无缘而大慈。所以在一切法空的深刻体悟当下，不爱缘起有。所以他虽然还是靠，还是看到众生的痛苦，只是把不把它指为是实有，所以到这个时候，般若就是智慧跟慈悲两个可以说可以合一嘛，这才是真正的大圣慈悲，所以又叫做同体大悲。这几个语词现在我们平常都会用到，什么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可是真正的大圣法的道理上它是很深刻的。那有的会说嘛，我们在帮助众生帮助人的当下我们忘了自我，基本上当下是可以，可是之后呢，有些人帮助之后是很有成就感的啦，有些人帮助之后升起怎样的心不知道啦，一念的清净的心是难得，可是我们怎么就是凡夫比较难的是我们怎么有办法持续这一念清净的心，就是你帮助的当下你没有众生没有错，可是之后呢，我们会不会有感觉，我们有感受的，那这个感受就有感受，我们会欢喜，那这个欢喜是建立在这种自性质的这种维系的那种烦恼上，我们没有发现而已的。所以你一定要达到所谓不把众生的痛苦当成实有，也不把这个众生当成是一个独立的自体的当下去帮助他，这个才是所谓的一切法空相应的慈悲，这个才是最高深的无缘而大慈的。那在一切法，我们接着看，一切法都是平等，在这个平等没有了法还有众生的自性，这两个都要同时没有，可是呢虽然都没有，你也知道你的现象，就是我们体验到我们认识到的对象还是有法的存在，还是有痛苦存在，还是有无蕴法，还是有这些众生，等于说知道是性空，可是又升起慈悲、哦、这时候才叫做慈悲跟智慧是相应的、哦、悲智融合、哦、好。所以呢讲到佛菩萨的慈悲呢，我们请看26页注脚栏这边、哦、讲到慈悲呢一定有所谓的智慧，那这个智慧并不是我们现在智慧也是供一般世俗人讲啦，我们如果你看新闻看有些一般人也会用智慧这个语词，可是比较多是用智慧等于聪明啦，可是佛教讲的智慧就是无我，它是无我慧，这不一样、哦、那大圣法的般若无我慧它一定是包含的大悲心啦、哦、所以大悲心一定有所谓的无我慧，那无我慧一定有包含大悲心、哦，所以这两个是要合在一起的。所以佛菩萨的智慧或是慈悲，事实上这两个都是没办法单独而存在，就是讲到这个一定是包含那一个了。好，所以这个是属于利他的功德，就是他救世大悲者嘛，就是讲佛。那我们看为本文啦，所以凡是佛都有这样子自利利他的功德，而且是圆满成就，所以我们应该要归敬礼敬十方三世的一切佛。那刚刚讲所谓的智慧啊慈悲，实际上在讲那个 成佛三学佛三要成佛的三个要件嘛，就是导师的书上是用所谓的发菩提心哦，还有什么大悲心，还有空性见呢哈。那如果是般若经，它是什么？一切自智作意相应嘛，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那无所得实际上就是空与空，空无自性相应。那一切自智作意相应。一切自智就是无上的菩提嘛，就你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几个字，菩提心实际上是觉悟的意思的。那二圣也有觉悟，那大圣为什么不一样？就是你要去理解大圣法的道理，大圣是要关怀一切众生，所以你知道自己痛苦，也看到一切众生痛苦，那你也相信唯有成佛，唯有成就这个无上菩提心，才有办法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帮助一切众生，要跟一切众生结缘，你自然而然就要没有所谓的冤亲的分别了。所以为什么说菩提心以大悲心为因？你发菩提心的当下，你就要具有大悲心。当然凡夫没有办法成就了，可是那个成分上就是包含了大悲心。那菩提是什么？觉啦，觉悟的那个觉嘛。所以觉悟呢，最上的觉悟就如同这边最高的慈悲心，就是要包含的一切众生。所以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个不是喊口号而已的，就是说你确信唯有如此才有办法帮助一切众生，而升起这个菩提愿啊。那这个菩提愿呢，就会持续成为一个强而有力的这个力量，让我们不用担心将来修行会堕落了，那也不会担心这个过程要很久。好，这是属于佛宝了，那我们稍微再休息10分钟，待会再从归敬法宝开始。